今天的信息经文读经是在创世纪第22章第1节到第18节，还有罗马书第4章到第4章第12节，由我来为大家诵读。创世纪第22章第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把他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天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应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第二处是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感谢主，下面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第21、22章啊。我们说其实这两章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两章，原因就是那到了亚伯拉罕的可以说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从创世纪第11章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那么一直到这22章，我们说可以说是到了他的人生的登峰造极的那一步，那就是献以撒啊。那么我们说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啊，23章那是讲到那个撒拉死掉，然后呢到24章就是通过老仆人去寻找利百加，那么我们说这个内容呢就转到了以撒那个事迹的上面。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从创世纪的第11章的后半到22章，那就是主要亚伯拉罕的事迹。 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事迹那么重要呢？那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按着亚伯拉罕信的终极去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跟他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却因着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想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但是问题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上面呢，没有把问题看得完整。往往我们就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我们就是他的后裔了，对不对呢？对的，只是还不够完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一节圣经罗马书刚才我们念的第四章第十二节，我特意提出来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的，今天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不仅仅只是我们信了一下就够了，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信过了我们就是他的子孙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今天我是谁的儿子，我永远就是他的儿子，改不了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因为是信心的子孙，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不仅仅只是我们信一下耶稣就够了，而是在罗马书四章十二节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是按着他信的终极去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按着他信的终极去行。什么叫按着他信的终极去行？我用一个现在大家比较这个熟悉的话，那就是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的信路历程啊。我们常常说信路历程是指心里面的信，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亚伯拉罕的是他的信路历程，也就是说他今天信耶稣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但是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不是信一下就够了，在创世纪里面从第十一章的后半部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可以说那就是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亚伯拉罕的他的那个信字终极，也就是他的信路历程。所以今天我想我跟弟兄姊妹讲的题目就是亚伯拉罕的信路历程。为什么这个跟我们那么重要呢？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信心的子孙，我们要做他肉身后裔，我们是不可能，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他信心的子孙，我们就不仅仅只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是他信心子孙了。我们说信耶稣可以成为他信心子孙的一个开始，却不是他全部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信心子孙全部的内容，那就是按照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要循着亚伯拉罕信字终极去行。这个信字终极，弟兄姊妹，是指哪一个内容呢？不是指某一件事情，而是要指他的一生。亚伯拉罕的一生在哪里记载？创世纪就是从第十一章的最后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其实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也在里面，不过这个不在我今天要讲的范围啊。但是我们说确实二十二章到他献以撒是到了神对他的要求和他信心表现可以说登峰造极的那一步啊。所以我们说二十二章确实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也换一句话就是说，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念了那么多的经文要提醒我们，献以撒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来说那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登峰造极的表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害怕，哎，也要叫我献以撒吗？今天神对我们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绝对不是说当你还是那么软软弱弱的啊，随随便便皮皮乏乏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相信神不会要你献以撒。 但是弟兄姊妹，有一点是肯定，那就是亚伯拉罕的这条信心的路，你要成为他的子孙，你必须要跟着走下去。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走到现以撒的这一步？感谢神，我相信那是到了我们生命的比较丰盛老练的那样的阶段，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不等于今天我们都已经做到，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着亚伯拉罕一直走到那一个献以撒的这一步。如果大家看那个今天啊，这一个节目单附的那一个单子里面，我在这个里面呢分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他首先就是处理乌尔，然后第二个那就是21章所讲的赶出以实玛利，第三个那就是22章的内容献以撒。那么前面这些呢，弟兄姊妹应该也都是熟悉的啊。从从十一章开始，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加勒底的乌尔，一般来说那就是他信神，神对他要求，他接受，他顺服的开始。那么一般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按照灵程上来说，那就是预表着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离开自己原来罪人的地位，那我们就是开始走上了这个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一般的理解没有错，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要继续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我们就必须要跟着亚伯拉罕一路的走下去。亚伯拉罕出离乌尔，在前面的那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些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离开乌尔，他们出来是一个大家庭。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还有亚伯拉罕另一个兄弟的儿子罗德，另一个兄弟已经去世，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人。在怎么样的情形下他们会离开呢？我简单的回顾一下，在第十一章我们说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告诉我们挪亚经过洪水以后，一家八口可以说神对人的要求重新开始。从亚当犯罪以后，人陷在罪的里面，神就想方设法要把人从罪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一个处境下把他拯救出来。我们说当人的罪恶很大的时候，神借着洪水把这些罪人灭了，但是他拣选了挪亚和他的一家，这一家八口借着方舟免去了洪水的这个毁灭。我们说这一家八口应该说在挪亚的教导之下，挪亚本身是一个义人，我相信他的儿子媳妇都至少有一个顺服的心。可是我们说经过不久，挪亚都是挪亚的子孙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罪恶又一次的回来。我们说这一次我们说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那就是建造巴别塔，那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巴别塔的建造，当然我们说那是反映出人智慧技术知识这些的总和。我们说这本身不能说就是一个罪，但是我们说巴别塔的问题在哪里？它要造的高到顶天。为什么要顶天？就说人要达到跟神平等的地步，这就是我们说这是出于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魔鬼为什么会成为魔鬼，就是因为他要与神同等。 而今天人往往也是这样，喜欢要跟神同样，要同等，甚至于最好把神还压在自己底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些都让我们提醒我们，人的罪永远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当时因为人要建造巴别塔，这并不仅仅只是要反映自己的科学知识技术，而是为了要想与神同等。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神变乱人的口音，我们说接下来那就是人就分散到各地。那么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分散的过程的，其他的人的分散圣经没有讲，唯一讲的就是他拉带了全家的人，他们就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那么大家要记得，巴别塔在什么地方造的？巴别塔就是在示拿地，也就是在加勒底，所以离开那边很近。亚伯拉罕的他们的一家啊，可以说啊，他拉他们的这些啊，和他拉的几个孩子里面就是有亚伯拉罕的啊，他们在当时还是能够顺从神，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当变乱口音了啊，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想，可能这个变乱的里面那个希伯来话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了，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嘛啊。我们说希伯来话的开始，那就是从他拉的家族开始，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我在猜很可能是这样啊。至少他们这一个家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了。他们在留在吾尔的时候，不但是看到吾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拜偶像，当时在巴比伦示拿地这些人都是自高自大的，所以神要把他们领出来，他们顺服。往往我们从这一个啊，我们常常喜欢用一些属灵的预表，从这一个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的开始，往往也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开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我们处理原来的那一个罪恶的地位，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旧人，我们要成为新人。就好像亚伯拉罕跟他一家的人，他拉带着其他的人都一起出离吾尔。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记得，出离吾尔神的目的是要叫他进迦南，那是神应许他的地方。可是我们看见他们那些出离吾尔的人不一定都进了迦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内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最后，就是告诉我们他拉、亚伯拉罕啊，然后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还有另一个兄弟的儿子罗德，这些人都出离了吾尔。但是我们说进迦南地的有几个？进迦南地的只有亚伯拉罕带了罗德。当时他拉他们走到半途，那就是走到一个地方，后来他叫做哈兰。那么他们走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不想再走下去了，他拉就住在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老了走不动了，最后就死在那里。而亚伯拉罕的一个兄弟拿赫也没有愿意再继续的走，就留在那个地方。如果弟兄姊妹，你从那个地图上，现在的地图你去看，那就是说从米索波大米啊，差不多伊拉克那个地方啊，他们就是在当时他们就是向西这么走过去，一直我们说那就走到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然后到了土耳其那个地方，神要他们去迦南地在哪里呢？在那个地方的南边。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拉没有再走。那么我们说这一个提醒我们什么？就是让我们明白，今天弟兄姊妹，神今天愿意我们不仅仅只是出离吾尔，神要求我们是进入迦南，但是并不等于凡是出离吾尔的人都能进迦南。往往有些弟兄姊妹以为，我今天信了耶稣了，觉知了，我受了洗了，我一切手续都办完了，今天我就放心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信心道路 才刚开始。确实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以为出了伍尔我们手续就办完了，但是我们知道出了伍尔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都是信心的路，这都是亚伯拉罕信子终极，也就是他信路历程。今天我们要作为他子孙的，我们必须要一路的跟下去，我们千万不要像他拉像拿赫这样半途留在哈兰就觉得满足了，我已经离开了乌尔。那么我们说这只是第一方面，当亚伯拉罕他离开了哈兰，然后所以我们说到第十二章神再一次的呼召亚伯拉罕不要留在哈兰半途不走，亚伯拉罕起来带了罗德，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一样，在什么地方住下来以后不很想动啊，尤其上了年纪了更是不想改变，但是我们说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一次的起来，可能他们在哈兰已经安置得很好，这个地方他们也觉得生活得很满意，他拉也就在那里啊，最后老种了，其他的人在那里应该也是从后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地方可能啊，当时拿赫他们那边啊，已经啊很有影响，生活的也已经很安定。可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起来，开始进到迦南地。当然，我们说接下来亚伯拉罕的道路，并不是因为神叫他去了就很通顺。我们看见神叫他去的，他经过四间，经过伯特利，然后到了希伯伦，最后到别示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前面的创世纪里面的那些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有征战啊，有亚伯拉罕的失败下到埃及，也有亚伯拉罕的凭私意自己做的事情生下以实玛利。我们说这真是让我们懂得，今天我们就是出离了乌尔，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失败软弱，在神的面前有不足的地方，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信心的道路。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道路会有失败有软弱有走偏，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没有离开。当亚伯拉罕离开了这个哈兰，到迦南地，弟兄姊妹，我们说罗德是跟了一起去的。但是我们说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区别在哪里？罗德离开了当跑的路，当去的地方。当亚伯拉罕带了罗德到了伯特利那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越来人越多，相互之间有一些矛盾，最后我们知道罗德拣选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一边那一个河谷的平原，而亚伯拉罕他继续的向南，那就走到希伯伦，走到别示巴。那么当然我们说在当时有当时的一些实际的情形，但是今天放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信心的道路，这就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着亚伯拉罕的脚踪，我们要记得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经历中间会有失败，会有软弱，会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了这一条路。今天神愿意我们在迦南地，所以我们说随时我们应当要反省回到神的面前来。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走得很好，也曾经打过美好的仗，但是我们说最后却没有能够持守住所信。今天我们说我们即使有失败，我们有软弱，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得到提醒，随时反省，认识自己的失败。亚伯拉罕 也下了埃及，亚伯拉罕也去了腓力斯人的地方。这些从属灵的预表都可以预表世界，都可以预表失败。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不一样，罗德他住到索多玛，他不是 不明白索多玛的那些罪恶，在圣经里面还说他的一心还怎么样，为索多玛的罪恶天天伤痛。可是很特别，他伤痛管伤痛，他离不离开？不离开。亚伯拉罕他也有失败，他去到埃及，去到腓力斯人的地方，但是当事情发生了，他知道了，他就离开，他就回来。亚伯拉罕也有失败，我们都知道他生以实玛利，那其实并不是神的意思，这一点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是很明确的说，以实玛利那是凭着血气生的，意思就是说是人自己想办法自己要的，是人自己搞出来的，那不是神的旨意，那不是神所安排的。亚伯拉罕失败了，但是我们说最后亚伯拉罕还是能够赶出以实玛利，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这个问题，赶出以实玛利，就是说这提醒我们，当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会有失败，会有软弱，没有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完美了，我们就从来就不再失败了，我相信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啊那么样的一种完美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第一个不要像他拉这样走到半路只出无耳不进迦南。可以说这样的人好像是信耶稣，但是不彻底，可能这个还没有重生啊，只是外表的礼节的。有些人他以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了，决志过了，受过洗了，来做礼拜了，那就够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信心的道路是需要你自己跟神之间一直保持有关系，而并不是在那种仪式上，在名义上。今天我们教这里的教会，我相信他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上，你是属于哪一年哪月哪日哪一届的受洗的。但是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得救，不是靠这个本子，我们需要的是生命册。今天更要紧的，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而这一个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信耶稣，不仅仅只是一个礼节，一个表面的。我们也到了之后我们来做做礼拜了，就觉得心里面啊很对得起耶稣了，其实我们说这一些并不能够真正代表你的信路历程。今天我们要走上这条信路历程，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出离了乌尔，要进迦南。今天我们就是再进一步，我们进了迦南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失败，但是当我们失败了，赶快回来，常常反省，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相信一个真心信耶稣的人，有圣灵的提醒，恩膏的教训，圣灵要做我们的保惠师，有真理的教导。今天我们必须要顺从神的律，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引导，而不要放任，更不要放肆。往往一个放任放肆的人就好像罗德这样，很可惜进了迦南又偏离。亚伯拉罕也有离开，但是他回来了，而罗德那是没有回来。对亚伯拉罕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说神赐给他的，当他进了迦南，不等于一进迦南了好了，那就是神应许他的这个地神就给他了。我们知道一直到亚伯拉罕去世，除了他用钱买了一块坟地 麦比拉洞，他什么地都没有得到，他住在那里面一直都是寄居在别人的地方。但是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应许这个地方早晚神要给他，神怎么给他他不知道，但是他相信。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给他的这块地是不是那么好？我们都知道一讲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马上想到啊，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你去过啊耶路撒冷以色列圣地游的啊，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看了一些那一些相片啊，希伯伦别是巴啊，现在在以色列叫做尼街，那地方是一个旷野啊。我常说这个地方我从相片上看跟美国的犹太州很像啊，也都是那么一种红土啊，那是旷野啊，都是一些山啊。当时我们说亚伯拉罕其实他就相信这就是神要给我的，可能罗德一看这个地方不好，还是我自己找的要好得多，但是亚伯拉罕坚定的相信这就是神要给我的，我就留在这个地方。今天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了就一帆风顺，很可能我们的道路也是有各样的艰难。今天我们很可能就是像在希伯伦在别示巴这样，那是旷野，那是荒漠，可是我们相信这个地方神说流奶于蜜就是流奶于蜜。以色列今天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今天他不但是自己有水果农产品足够供应，而且他们还成了一个出口国，他们的花他们的水果是很有名的出口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啊方法，但是怎么样让我们都可以知道今天我们相信那个地方是神给的，那一定是最好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会面临各样的情形，我们跟了耶稣走，我们不是那么样的平凡和丰顺，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当我们在这一个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难处，很多的险阻放在我们的面前，可能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信了耶稣了越来越难走。如果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应当想一想亚伯拉罕为我们留下的那一个榜样。今天我们是要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要循着亚伯拉罕信子终极去行，我们要走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心路历程的上面。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让我们完全能够有一个信靠的心，我们相信神有美意。那这是我简单的把这个讲过来。然后我们说到了第二十一章，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首先就提出一个要求，赶出以实玛利。当亚伯拉罕已经住在希伯伦，他已经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了，以实玛利并不是犯罪，以实玛利还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我们说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以实玛利那是属父血气的，因为那是用人的方法生的，不是神的旨意。可是我们说以实玛利并不是一个罪人。我们说什么时候需要赶出以实玛利？当以实玛利影响到以撒的时候，对不对？以实玛利影响到以撒了，这个以实玛利就需要赶出去。没有生以撒的时候，撒拉也没有提出来要把以实玛利赶走，因为怎么样撒拉总觉得这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在家里面总有一个后代。可是等到 生了以撒了，撒拉马上就感到以撒的玛丽的存在影响以撒的长大。当然我们说在这里面有很多家庭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绝对不是从家庭辅导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按照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灵异的预表来看。按照家庭辅导，那我们说以撒玛利应该有他的权利，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从灵异的这样一个教导，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清楚，一个是凭着血气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当这两个在里面互相有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信心的态度和立场，很清楚告诉我们以撒玛利要被赶出去，免得以撒受影响。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要求，那就是凡是今天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影响我们爱主的心，这一切的事情即使不是犯罪也得要赶出去。这个赶出去，我们的神不会来帮你赶，要你自己赶，你不愿意赶，我相信神不勉强。但是必然你留在家里面，当然我们说在当时亚伯拉罕是顺服他的那个信路历程，他是顺服神的，我们可以看见一路亚伯拉罕就是顺服神的。所以当需要赶出去的时候，神告诉他撒拉提出来的你应当接受，这是对的。今天在我们里面保罗也是讲我们有两律交战，其实这个两律放在创世纪里面，那就是以撒玛利跟以撒的交战。当这个交战的时候，神的意思告诉我们很清楚，应当接受以撒的意见，不要听以撒玛利的话，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刚才已经讲以撒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生的，这不是指罪恶，罪恶当你出离无耳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今天如果我们在犯罪，那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为以撒玛利神没有说要悔改，但是要赶出去。今天在我们属灵的追求过程中，弟兄姊妹，我们会有一些以撒玛利的。什么是以撒玛利？那就是那一些不是明确的罪，但是却影响阻碍我们爱主的心，影响我们属灵的追求，影响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些事情往往在一些弟兄姊妹中间常有一个借口，这些又不是罪，今天我信耶稣我不应该犯罪，这个说得过去，这些不是罪难道也不可以吗？往往弟兄姊妹，我们说有些事情，当然我们看还是比较明显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中间常常会有人提出来关于吸烟的问题，喝酒的问题，往往有些人说这些是罪吗？甚至于吸烟，有的人也是说啊，这个吸烟哪里是罪呢？圣经里没有说吸烟是罪吗？当然今天我们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吸烟不但是害己，而且也是害人啊。那么我们说喝酒呢，圣经里面有说不可以醉酒。今天偶尔如果弟兄姊妹自己在家里面过年啊，过节自己啊，大家一起高兴喝一点酒，应该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喝酒上瘾，即使你说我每次不喝醉，我看也是一个问题。有些人打牌啊，下棋啊，这一些我们说都可以，都不是罪，但是如果说上瘾了，影响到你追求爱主的心了，我想这个时候你就得要考虑了，是不是你的以撒玛利需要把它赶出去。我想看电视是现在很普遍的啊，年纪大一点的看连续剧，我们说看连续剧绝对不是罪，当然我们说这个内容有问题，那是另一个，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啊。我们是指正常的那些连续剧不是罪，但是如果说今天连续剧把你牵住了， 非看不可。我甚至于听到也有人说，哎呀，这个当连续剧的时间就跟聚会的时间冲突了。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选什么？去聚会，那这个连续剧看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看连续剧了，那对不起耶稣了，耶稣啊，我下次再来吧。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就是你的以实玛利了，你觉得要赶出去了。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事情啊，可以说并不一定是罪，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中间也是啊，大家讲闲话搬弄是非，这些初听起来不是罪，也是讲事实，但是我们说这些事情到最后把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越搞越复杂，像这一类的事情都值得我们提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要不是罪什么都能做，我们承认不是罪，当然我们说神不会随便定罪，但是即使不是罪，我们要记得有以实玛利，那是出于你的私欲，那是出于你的旧人。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了，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在地位上他应该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得到了重生，但是在实际上却并不一定。上几天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一起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基督里和活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在基督里，但是我们都因此就一直活在基督里吗？在基督里的人可能并没有活在基督里。当你活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是表现出你的得胜，但是当我们即使在基督里的人，有没有活在肉体里的人呢、啊？有没有活在肉体里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他进迦南地，他去到埃及，那不就是去活在肉体里面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必须要有一个心智，有以实玛利我们就要把它赶出去，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说才进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献以撒，要把自己最心爱的献给神，可以说这个要求非常的高。今天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什么人敢说我已经把我的以撒献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也不是那么多吧。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我们在信心道路上可以说要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那这也并不等于因此是高不可攀啊，跟我没关系。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方向，要把以撒献上。刚才我们对这个内容我们念了比较多啊，因为原来我实在是想这个内容是应该我们要好好的多提醒。在二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献以撒害怕，你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说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必须是在这些事以后。这些事那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这些事情都在里面了。第十二章是出离乌尔进到迦南，如果你连这一步都还没走的，不可能叫你献以撒。而接下来更重要的，这些事以后二十一章赶出以实玛利，你如果连以实玛利你都没有能赶出的，神不会要叫你献以撒，因为你还没到这一步。但你不要因此就心里得安慰了，神没有要，这是我们应当每个人要追求的。我们要，我再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亚伯拉罕的终极，信的终极，我们是必须要跟着走的。亚伯拉罕走到了，到了时候你没能跟上，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像罗德的跟了一半走世界的路去了， 失败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循着亚伯拉罕信之终极去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路历程，可以说登峰造极的那一步现已杀。神要亚伯拉罕是现以撒，神并没有收以撒。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神要以撒的命容不容易啊？太容易了，不需要亚伯拉罕自己去杀他。神让以撒生一个病，以撒就可以去世。那这样的话，亚伯拉罕不愿意也不行。亚伯拉罕最多就是说收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怎么样也是耶和华，他能够顺服已经很了不起。可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还不是这个，神要亚伯拉罕自己献以撒。我们从整个的过程我们可以知道，神所要的不是以撒的命，神所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怎么来试验亚伯拉罕的心呢？我们都知道心无法试验，很多人也觉得神啊，你知道我心是一心向你的。其实我们说今天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心向神，神会用一些方法来试验。这并不是用什么方法来看的。今天我们的神他也正在我们的人生中间借助各样的事情可能在试验我们。你不要觉得我们的神老是要剥夺我这个东西，剥夺我那个东西。可能亚伯拉罕也觉得，神啊，你怎么连我这个儿子都要剥夺？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说以撒，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是神所应许的，神所赐的，神所赐的，怎么神又要回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神不是要回，神是要看在以撒和神中间，你更爱什么。这才是我们的神最关心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我记得不很清楚，我那时候很小。有一次我父亲买了一样总是什么小玩具给我，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非常喜欢，有一天早晨我爸爸还没有去上班啊，我拿着这个东西在玩，我爸爸在旁边一看就说，哎，这个不是我给你的吗？啊，给我。我不肯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喜欢的，我怎么肯给呢？啊！当时我的爸爸就啊，一下子就啊，板脸了啊！我爸爸从小对我们教育的很严格啊，他就说给我啊，我只能给他，然后我爸爸就收起来了，不给我。当时我的心里面啊，真觉得啊，好像有各种说不出的啊一种难过吧。当然我们说啊，爸爸的他要维持他的威严，对不对？这个东西到后来我记得我妈妈是暗暗的就给了我了，我爸爸也没有再继续的再来问这个事情。我在这里不是讲什么那个啊辅导啊，现在辅导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说我的爸爸他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这个东西吗？当然他不要。他是因为我喜欢故意要剥夺我吗？也不是。但是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他要看在爸爸和这个东西之间哪一个是你觉得更重要的。你是愿意听爸爸的话的，还是你觉得为了这个东西爸爸的话都可以不听的，对不对啊？今天我自己做父亲了，我就很体会这个问题。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要以撒，我相信就是这个原因。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给他的应许，怎么会要他要回呢？我们的神也不是那样的一种，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从来神没有说给你应许了完了我又要回，没有这个事。但是神就是在看给了你以撒，你这么爱他，在以撒跟神之间你拣选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神没有当时就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把他杀了，神为什么要指定必须要去到摩利亚地 也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上。当时从希伯伦那一边过去啊，当时可能亚伯拉罕已经是在别示巴，不是在希伯伦，从别示巴那边过去，圣经里面说三日的路程。为什么要选这三日的路程？我相信这三日才是我们神的目的。在这三日的中间，亚伯拉罕带了以撒，以撒在他的面前是活蹦活跳的。每一次亚伯拉罕看到以撒，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考验，就是一个斗争，到底在神和以撒之间我拣选谁。一个人一时之间他可以拣选神，但是经过三日的思考，到底是不是真的拣选神，这时候才显明出来。所以神一定要这三天里面，亚伯拉罕一面走，你随时可以走回去，神没有任何的勉强。亚伯拉罕也可以用一些巧计，他只要让那些仆人知道啊，这次你知道吗，我带了以撒去做什么啊？去献祭。你知道祭物是什么啊？就是以撒。我相信他只要露一点风声，这个事情也就办不成了。那些仆人绝对不敢不肯啊，或者就要通知那个撒拉，那这个撒拉一定要拼死拼活了，对不对？我说亚伯拉罕只要用一些这么小巧计，然后他就可以跟神说，神啊，不是我不愿意啊，啊，撒拉不同意，那些仆人不给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不是要以撒的命，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所以你可以用巧计，但是你这个心神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我们的以撒？不是我们犯罪的事情，也不是那些以撒玛利影响我们爱主的事情，甚至于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很正常的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但就是神给我们的，在这些里面跟神之间我们拣选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都是神给我们的。但就是在这些神给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当神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太爱了，以至于我们说我们在神和这些的上面，我们把这些就当作代替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一首诗是很好，前要的是主福，今要什么？赐福的主。我们得着了主，我们不会失掉主福，但是我们对于这些主福我们怎么看，是不是比主更重要？今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些祝福，我们应当感恩，但当我们得到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就不舍得失去了？甚至于今天在我们中间好多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事工的，当我们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些事工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就好像是我们的以撒。确实有好些侍奉神的人把自己的事工当作是自己的以撒，以至于看得比神更重要。可能今天我们的神就是在这里，你的事工和神之间要我们来做出选择，哪一个是更重要的，你今天哪一个是你更爱的。今天神他对我们的要求，他必须是第一的，不但是第一的，唯一的。特别今天当我们在一些，我自己很体会，当我们一些事工的中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这些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那样的专心的做，但是当我们说这些工作最后没有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就是为我们说会带给我们的那一种灰心和打击。我很体会为什么以利亚那个时候会那样的失败软弱，躲到一个山洞里， 就是因为他那么大有能力的表现，杀了那么多的巴利的先知，结果怎么样？只杀了巴利的先知，百姓心里的巴利杀不掉，没有效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每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甚至于那还不是说在以撒和神之间哪一个是更重要，哪一个是第一，我们需要想一想，这个以撒是谁的以撒。其实我们说，神对亚伯拉罕最后的要求就是要让他明白，以撒是谁的以撒，是你的吗？尽管是神给你，但这却是神的以撒。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才到了登峰造极。我相信今天我们可能都不那么容易做到，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达到了，我们又会退下来。但是这却是我们在信心道路上我们必须要认真追求的。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从第十一章后半部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寻找亚伯拉罕信心终极去寻。神没有要我们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道路就是冲锋陷阵，神也没有说应许亚伯拉罕你可以进迦南，要把这个地方给你，然后他到了迦南以后他就可以安心的去得地了。神今天对他的要求就是借助这个信心的道路，给他各样的磨练，给他各样的剥夺，让他经过各样的经历，然后要他自愿。以撒玛利要自己赶出去，以撒自己献上。可是你吃亏吗？并不吃亏。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神在那里给他最后的一个应许。从十二章开始，神一路跟他立约，一路给他应许，他的子孙要成为强国啊，别万国要因他得福。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在第二十二章，在第十七、十八节，在那里有这样的说啊，这个啊，第十六节、十七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我们说，从这一节第十六节的这个语气，我总觉得后面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不留下你的儿子，我就指着自己起誓。这后面半句，弟兄姊妹，你想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也不留下我的儿子，对不对啊？今天你不留下你的儿子，我也不留下我的儿子。今天我们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真是赐给我们的，但是在当时这是隐藏的奥秘，不能说的。所以我们的神用另外一句话，所以我只是自己起誓，你不留下你的儿子，我要赐福给你，大福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句随便的话，这大福这个是只有这么一次，前面都有讲福，没有一次讲大福。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明白了，什么是大福？神给我们的大福是什么？让你发财吗？让你长命百岁吗？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从神得到最大的福，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救恩。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亚伯拉罕没有损失，以撒还是他的以撒，但是当他真的把他的心给神，我们看见神赐大福给他。今天我们的神早就赐下他的独生子，要做我们的救赎，要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我们得到神的救赎，我们能够献上自己的以撒，我们神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今天我们的神他赐下他的儿子无悔无怨，但是他却希望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也能够献上我们的以撒。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一直走到献以撒这一步。 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留下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踪迹，但愿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只是出离了乌尔，也不仅仅只是进入了迦南。主啊，今天在我们里面求主光照，我们如果还有以实玛利的，让我们能够坚决的把它赶出去。如果我们今天你对我们有要求，让我们能够甘心的献上自己的以撒，让我们明白今天在任何我们的人生的内容中间，没有一样是可以跟你比较，没有一样能够影响我们爱你的心。主啊，这一些不是我的以撒，不是我们的以撒，还是你的，让我们把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甘心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前途，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侍奉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你必定会更加的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你恩待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都能够在这一个信路历程上走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